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昆州家庭医生确诊肺活上涨，悉尼户外音乐节再发生死亡事件。癌症新疗法药品准入澳洲药品福利计划。悉尼一啲地区房租一年内上涨30%。周日悉尼支持巴勒斯坦游行基本平和。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一周年，澳洲各地举行悼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布里斯本消息，随着家庭医生工资税减免政策即将到期，昆州的家庭医生统一报销问诊计费将面临上涨。这个问题已成为州选举中的关键议题。反对党指责工党的税收政策将加剧患者的医疗负担。自由国家党领袖哈里什弗利近日在长辩论中提出这一问题，并暗示工党若再次当选，将恢复对家庭医生征收工资税。目前一些 GP 诊所享有免缴工资税的优惠，现行的减税政策将持续至2025年年中，但减免期结束后，所有诊所都将被要求缴纳工资税。工资税是由州政府管理，按企业每月支付的总工资计算。有人担忧，如果所有家庭医生诊所都需缴纳此税，额外的费用可能转嫁给患者，导致家庭医生看诊费用上升或大规模统一报销问诊服务消失。自由国家党承诺，如果他们当选，将取消家庭医生工资税。在9号电视台的辩论中，哈里什弗利表示，澳洲医生协会称此税为病患税，并表示该税每年为预算带来1亿澳元的收入，这个将导致大规模统一报销问诊服务的终结。昆州州长麦尔斯回应说，并不存在所谓的患者税，但他没有明确否认工党会在减税结束后对所有家庭医生诊所征收工资税。麦尔斯重点谈到政府为无法替家庭医生的患者提供其他服务。澳洲医生协会昆州分会前会长博尔顿医生表示，允许对税需要帮助的人征收不利于他们的税项是不道德的，这个将影响最脆弱的群体，特别是那些经常看家庭医生的患者，例如慢性病患者、精神健康问题患者和有友谊的家庭。雪梨消息，12月5号晚上，一名20几岁的雪梨男子在 Knockout 户外音乐节现场死亡，另有3人送医。当日晚上11点50分左右，医护人员赶到位于雪梨康布雪地区 Knockout 户外音乐节场地，抢救一名20几岁的男子，但最终没能挽回他的生命。警方表示，该男子当时没有吸毒的迹象，应该是因为有潜在的健康问题，警方会对死因进行调查。昆州警察总长韦伯说，除了这起死亡事件，音乐节上有数人因为毒品而需要入院治疗。服用非法毒品是有风险的，你永远不知道这些毒品是在哪里生产的，也不知道其中的成分，不知道你的身体会有什么反应，这个是巨大的风险，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昆州卫生厅发言人表示，3名参加音乐节的人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但并没有生命危险。 Knockout 是澳洲最大的户外音乐节。综合消息，治疗血癌的两种药物伊鲁替尼和奈托克已经被纳入药物福利计划，帮患者大幅节省治疗成本。伊鲁替尼和奈托克是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小淋巴细胞淋巴瘤的药。墨尔本的研究者开发出一种世界首创的新疗法，将这两种药物一起使用来有效治疗血癌。进入药品福利计划后，普通患者服药一个月的费用会从 1.26 万澳元降至 31.60 澳元，而且一位卡的患者每月仅需支出 7.70 澳元。这两种药物通过阻止蛋白质来帮助杀死癌细胞，患者每日服用两片药物，疗程为15个月。这个意味着患者不需要化疗，副作用更少，而且一旦症状缓解，患者可以不再服药。68岁的弗利与一种无法治疗的血癌共生了30多年，而医生当初说他只能活6个月，他是这种新疗法临床试验的参与者之一。雪梨消息，雪梨一些地区的房屋租金在一年内暴涨 30%， 虽然政府在今年第三季度已经放缓，但高居不下的租金仍然令到租房者面临很大压力。近期集团最新房租报告显示，去年9月至今年9月，雪梨北海滩、西区、西南区和内西区的部分地区的独立屋和公寓租金均出现大幅上涨。 獨立澳租金要價漲幅最大的是北部海灘的科威萊伊，年漲幅高達 30.6%， 周租中位數達到1600澳元。緊隨其後的是位於西南區的威利魚，年漲幅達 29.7%， 同樣位於西南區的奧里克農場，漲漲了 27.9%， 位居第三。公寓租金漲幅最大的地區是與威利魚相聯的萊斯蘭池，一年上漲了 31.8%，周租中位数是580澳元。其次是位于西区的圣玛丽士，涨幅为 28.9%。接下来的是西南区的里弗斯比，上涨了 27.4%。虽然华人区奥本的公寓租金一年内亦上涨了 19.2%， 中位数达到620澳元。费美研究与经济主管鲍威尔表示，虽然房屋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分布相当分散，一些位于城市西部房屋较便宜的地区，另一些则是在备受欢迎的内城区。在未来的几个月乃至几个季度中，越来不同地区的房租仍将会以不同的速度增长，但涨幅在 15% 至 20% 之间的地区将减少，而涨幅在 5% 至 10% 之间的地区会增多。今年第三季度，越来独立屋的租金中位数为每个星期775澳元，公寓周租金中位数为720澳元，创下历史新高。目前的出租房空置率为 1.1%， 去年同期为 0.9%。越来的房源仍然紧张，租房中介表示，一些寻租者为了租到心仪的房屋会选择加钱，还有一些人愿意一下支付半年的房租。越来消息，越来警方指控一名来自雪梨的男子，议员在星期日挺巴集会上展示纳粹标志，警方对参加游行的10000人中的绝大多数人的行为表示赞赏。这次集会在开始前就引发了争议，警方以公共安全为由，意图在新州最高法院阻止示威活动。这一挑战最终被放弃了，警察允许游行沿着另一条路线进行，以避开一个大型犹太教堂。抗议组织者同意阻止抗议者展示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的旗帜。不过，虽然围绕游行存在争议，但它基本上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名56岁的男子因涉嫌在以色列国旗的颜色上展示纳粹符号而被捕。根据新州的法律，他被指控违反禁止与希特拉政权有关的徽章的规定。助理局长麦肯纳说，在公共场所展示纳粹标志的起事件是一起单独的犯罪行为。他说，警方预计不会提出进一步指控，数十名抗议者举着绿色和金色的旗帜，这个是与真主党有关的颜色。一个人手持黄绿相间的旗帜，上面有列奇尼手中拿着一把步枪的图片，旗帜上写着我们的绿衣和金衣小子会赢。人群中的其他人举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照片。组织者声称，抗议前的宣传只会吸引更多的人群。新州州长安文斯在抗议活动开始前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抗议活动，称他支持警方反对星期日的游行。综合消息，12月7日是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一周年的日子。12月6号晚，越来犹太社区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一年前在这次致命袭击中的受害者。澳洲政要、国会议员和幸存者参加了这次活动。澳洲很多城市亦都将举行纪念活动。2023年的这一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武装分子突然入侵以色列，对当地发动恐怖袭击。这次袭击造成12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这个是自纳粹大屠杀以来犹太人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次袭击激发了中东冲突，战火一直延续至今。12月7日清晨，在雪梨北邦大比迪加尔保护区，犹太社区成员以日出祈祷的方式拉开了当日的集会纪念活动。新州参议员夏尔玛出席了这次集会，他对7号台日出节目说，我们要向澳洲乃至全世界的以色列社区传达这样的讯息，澳洲与你们站在一起，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为受害者哀悼，我们衷心祈祷，希望仍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101名人质早日恢复自由。12号晚间，犹太社区成员和以色列驻澳大使孟蒙一起参加了在雪梨港举行的纪念活动，向袭击中的遇难者、受伤者和人质表示哀悼和慰问。孟蒙说，12月7号是以色列痛苦篇章的开始，这场战争不是以色列自找的，战争不是以色列挑起的， 以色列并不想要这场战争，但以色列决心赢得这场战争。出席在墨尔本举行的活动的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表示，12月7号的事件带来了可怕的伤痛。今日我们也想到了那些仍被囚禁在恐惧和孤独中的人质，他们的生命仍悬而未决。反对党领袖达顿、新州州长安文斯和联邦卫生部长巴特勒亦出席了在雪梨举办的社区守夜活动。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